凤凰佛说凤凰经，菩萨心地平，了公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各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菩萨戒本会解》啊，104页。请翻到104页。我们上一回把清戒的第十条续杀句啊的本文呢，已经简略的说过。那续杀句依照极光大师说啊所续的啊器具呢有两种，一种是斗战之具，譬如说像刀剑弓啊刀杖弓箭矛斧，这一些是战斗的器具。那么第二种是杀诸物的器具，就是杀害那一些鸟兽的那众生的器具，那个就是罗网卷啊等等，恶罗网卷啊，这是极光大师说所续的就是这两种。那么这两种呢都会杀害众生啊，那么只要储蓄啊蓄这一种东西呢就是还这个罪。我们今天再从104页倒数第四行结罪重轻啊这边开始。那我们看看啊杀之方便且结轻罪，说这一条第十戒呢它只要是蓄啊就是储蓄啊换啊家里面有这一种杀生的器具，只要你储存的话啊蓄就是储存，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就是杀的前方便了，杀戒的前方便，所以你储蓄这个东西就结轻罪。如果进一步的杀生害物的话啊，底下说谁害物时更结杀罪，如果你进一步的用这些杀具去杀生的话，那就是犯杀戒了，而不是这一条轻垢罪的戒。这一条轻垢罪说你蓄有这一些杀具，那么才结轻罪啊。那么底下的善事开支，或劝人戒杀啊，或者啊，菩萨佛子呢，应该劝人家不要杀生，所以劝人戒杀。若埋若化其器而常举之，啊，毁坏米善，或者是买那一些杀具，譬如说别人有那一些杀具，你把它买过来，或者是劝化，或者是劝他。那么叫他把那些东西送给我们啊，化就是起化度化他，或者是用佛法去度化他，让他把那些器具或者毁坏或者是给我们，那么我们把它常举之，我们把它常举起来，我们常举起来不是储蓄，不是储蓄用来杀生，而是怕这一些杀生的器具别人用去杀生，而我们把它常举起来啊，这种情况是不犯这一条戒啊，这是这里的开源。因为我们常举起来不是为了要杀生，不是蓄杀具来杀生啊，而是把它藏起来，不要让它去杀害众生这样。那么下面说毁坏弥善，如果能够把这些杀生的器具把它毁坏掉，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在下面的易俗果报，那么它的果报如何呢？如杀戒中说啊，杀戒中所说的，那如果是啊伤生害命的话，那也是会堕三途；若生到人中，也是短命多病这样 那么底下就底下这一科就总结第一段啊，就是如是十戒应当学，净心奉持，下六度品中广明。那么这一科呢，就是把上面清戒的前十条啊，如是十戒啊，前面的十条清戒，那么把它做一个总结，说应当学，作为一个菩萨佛子乃至于有心要学习菩萨道的人，都应当照这样来学习，静心奉持，以恭敬心，以那种诚敬的心来供奉执持，照上面所说的那啊来供奉执持。那么这一边只是简略的说，那么广说呢是在什么地方，就下面说下六度品中广明，就是说在下面的六度品啊这一品当中会广泛的说明，那这当然就是梵网经另外的一品啊，叫做六度品当中会广泛的说明。那这一条戒呢啊，也是七众同志啊，都不可以续杀生杀具戒啊，都不可以续杀生的七句。那我们底下再看清戒的第十条，这一条叫做果死戒。那么什么叫果死戒呢？果就是两国啊，两国之间啊，或者是多国之间啊，或者也可以包含在这个意义当中。那么它就是做两国或者多国当中的来往的死人啊，就是彼此当中他或者传递这个消息啊，叫做国死。那么他传递这个消息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约定两国之间呢、啊，或者多国之间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互相战斗，那么传递这样的消息，那菩萨佛子传递这样的消息呢，或者就会带来种种杀生的这一些后患，有这一些过患。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会令众生杀害众生的这一种事情呢，都不应该做。好，所以佛制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可以做国死，就是两国多国之间的死人不可以做这一种任务，那或者会有杀害众生的这一种过患，所以制这一条戒啊，叫做国死戒。那依照极光大师说，他说作为一个佛子呢，他应该要做什么死？应该要做佛的死人啊，做佛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十方三世一切之佛的佛死。那么应该要传递什么呢？应该要传佛的心印，把佛心中所有的这一些慈悲智慧，那或者是从佛的悲心当中流出来这个佛法，来传递这个佛法，传佛的心愿心印啊。那么应该要兴起智慧师啊，智慧之师，那么率勇猛将啊，勇猛之将杀什么呢？杀烦恼贼啊。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应该是要兴智慧师，率勇猛将杀烦恼贼，当与诸魔共战。这样，那如果不是这样哦，作为两国和多国之间的死人哦，令其杀生的话，这样就不是一个菩萨佛子所应该做的啊。那我们请看看我们的戒本书315页，我们看看这一条戒的字义，字戒的意义。法藏大师的戒本书315页。那法藏大师这一条戒呢，它是称为通国入军戒啊，这名称上略有出入，但是义理是完全一样的 好，我们看看倒数第二行，出自义者，菩萨理应啊何诸伪真令习相害，说菩萨照道理说应该要和合啊，彼此之间的争论，彼此之间的这个伪害啊，应该要把这些伪害争论，应该要把它熄灭啊。照道理说，菩萨佛子应该要和啊种种的伪争，来叫他们不要互相杀害，所以就是熄灭彼此之间的相害。照道理说应该这样，那么如果没有这样，而缓通国时令相亲来，交通两国之间，作为两国之间的这个使人，那么为的什么呢？令相侵害，让他们互相的这样侵略杀害，为师之圣故须作也。那么这一种作为菩萨佛子做这一种会令两国杀生的这一种事，那么这样的过失是非常大的，为师之圣故须自也，所以要持这一条戒。那别说有三，下面就是分别的说，有三个原因。一，生机嫌故，就是菩萨佛子作为两国之间的国使，会让人家生机嫌。生机嫌说，那菩萨不是应该行菩萨道，要发扬这个慈悲的胸怀吗？怎么交通于两国之间呢？所以就会升起众生的机嫌啊，这是避机嫌。那么第二就是乖和行故，就是说会违背菩萨应该做的和彼此之间的伪争啊，菩萨应该是要和彼此之间的伪争，这是菩萨应该要做的憎恨啊，应该要做的。的菩萨恨应该要这样，如果是通国使的话，就违背了这一种和的菩萨恨，所以就乖和恨故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成相杀故，就是说通国使的话，就会成或者会成就互相杀害的这一种罪过。的缘故，为过即重，这一种过失是非常重的，所以应该要持这一条戒。我们现在请看这一条戒的文啊，就是若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君正和会，心思相华，杀无量众生。菩萨善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若故作者犯轻垢罪。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呢，就是这一条自戒的当机者，就是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就是说菩萨佛子不得为了这个利益或者是供养或者是为了恶心的缘故。那么这个利养恶心呢，依照合注的解释他说利养恶心，这就说明不是和习争的因缘。如果是和习争菩萨佛子和两边的纷争，叫他们不要纷争，那么这一种和习争就是善心呢、结果他不是，他是为了利养或者使两边起相杀斗争种种，所以叫做恶心所以不是和习争的因缘，通通称为恶心，或者为了贪，或者为了嗔，或者为了痴贪嗔痴，这恶心也是通三毒依照慧音法师说，这个恶心也是通三毒贪嗔痴的缘故。那么为了这个利养恶心的缘故，结果他就通国使命，通国使命就是 刚刚讲就是来往于两国之间啊，让他们或者约定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如何的战斗啊，这样。那么依照贤守国师呢，就是法藏大师，他说通国使命也包含一种情况，或者这个菩萨佛子他就在一国当中，在一边当中，那么为他们计划，所谓运筹帷幄哦，在这一国当中，在这边计划，然后如何的来杀伐对方，那么这个也在禁止之内，这一种也不可以做。所以这个通国使命呢，贤守国师认为，或者是来往于两国之间，或者是就在一国当中为他计划如何在两国当中来杀伐斗争，这通通包含在通国使命当中。那么他通国使命为的是什么呢？就军政和会，兴师相华，就是让两军呢对阵，像我们以前看那个小时候看那个电影，演古时候的那一种战争，古时候的战争都是拿着刀拿着枪或者是骑着马，那两边就这样哇，就是一声令下，然后就喊大喊，互相的冲杀，所以这一种就是军政和会，就是两军对阵，然后汇合起来，就这样的互相的杀伐，这样，所以就两军政和会，兴师相华，就是兴起这个兵师互相的杀伐，啊，那么这个师呢？依照灵源老和尚啊，就是灵源老和尚的注解，他说250人为师啊，一师啊，说就是有250人，所以这个兴师相华就是两军都有很多人，那么就互相的砍杀啊，杀华，那么这个华把人杀死了，躺在地上，就好像把一棵树滑倒了，就在躺在地上一样。所以兴师相华就是把对方杀死了啊，兴师杀啊，结果呢就杀无量的众生。那么在战争当中，就会杀害无量的众生，或者杀死，或者杀伤。啊，辗转呻吟，或者断手，或者断腿，啊，或者是啊，伤重呻吟种种。那么不但是人，或者是有其他的众生啊，在地上的其他种种众生，也都会受到波及，所以也是杀无量的众生啊，那些众生都是无量无边这样。那这一段呢，就是。啊，说明啊，不应该如此啊，不得为利量故，种种杀无量众生都不应该。那么下面的一段啊，菩萨善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说啊，这个菩萨呢啊，而这个菩萨善不得入军中往来，菩萨没有什么利益众生的事呢，善且不得到军中去走动，不可以到军中去走动。那么底下的合注他有解释，我们看一看。善不得入军中往来者，军中是喧杂之处，非佛子所行之处。说军中是很喧杂的地方，不是佛子所应该去的。那么这个就是举轻以况重，就是说菩萨佛子呢，就是到军中来往，没有什么事在军中来往都不可以，更何况啊，重的作为国使，那使两国相华就更不应该啊，就是举轻以况重啊，就是军中来往尚不可以，况故作国贼？何况故意做国贼？那么什么叫做国贼呢？这边有 有比较特别的解释。那么我们看这个合注的下方啊，解释的第一行的下方，贼是害意，贼就是贼害的意思，就是伤害杀害的意思。那么心思相华，前面说让两国呢心思相华，必害于民，就会伤害到人民或者杀害到人民。那么民为国本，那么民人民就是国的根本，一国的根本，国就是由人民所组成，所以民为国本。那么害民呢，即是害国也，就是说杀害人民就是杀害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贼呢，就可以解释为是做这一种杀害或者伤害两国人民的事，所以这一种做这一种杀害两国人民的事呢，就称为国贼，就称为国贼。啊，这就是菩萨佛子，军中往来都不可以，更何况作为这个国贼啊，杀害人民之事就更不可以。那么底下如果做的话就结罪，若故作者缓轻过罪，如果故意做这一种国使啊，就是两国之间的使人啊，这样的话就缓轻过罪啊，就缓这一条的轻过罪。底下我们看结罪重轻，结的重轻倒数第一行，随事随语结轻，就是通两国，传递两国的消息，这样的话随一件事或者随语语都结这一条轻垢罪。那么这一种只是受两国之托传递这个话才结轻罪哦。那么底下有说，若嗔怒因缘，如果自己有那种嗔怒的因缘，那么传递两国消息让他们杀华的话，这就属于什么罪呢？这就属杀戒，这就是杀罪，或者是因嗔哦教他杀啊，或者就会归涉到杀戒。所以这一条轻罪，只是他这个佛子他自己没有这一种杀的或者是道杀道的这一种心，那么传递两国的话，那么才结轻罪啊。如果有嗔怒因缘，就是杀戒所示。那么底下说，若贪盗宝物因缘呢，这就属于盗戒所示啊，就是这杀戒盗戒都是重罪啊。如果自己有那一种贪盗宝物的那一种心，有那种因缘而让他们杀华的话，这又属于盗戒所摄啊。好，我们再请翻到106页。那么这一边有开源善事开遮，就是说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得在军中往来，可是在什么情况下有开源呢？那么我们的善事开遮就举两个故事，一个如引风飞袭之兵，那么第二个就是屠城占领袭难。那么这一种情况呢，就可以有开源，就可以到军中来往于军中。那么这个引风飞袭之兵，它的简单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邓引风禅师啊，邓引风禅师他已经修得有神足通了，应该是有神足通，因为他会在空中飞行。那么他有一回呢，要到五台山。那么要到五台山，他就经过这个淮西的这个地方，就是河南淮水西方，大概河南西部这一带。那么经过那个地方呢，正好碰到那个唐朝那个吴元济，那么带着兵跟官兵对抗，那两贼兵跟官兵呢就在那个地方战斗。那么战斗的话，战斗的结果就会杀很多众生哦。那这个邓引风禅师呢，他就看到 这个人们这么样的愚痴沙滑，这实在是很不应该，所以他就要解除他们的这一种过患，解除他们互相沙滑的这一种苦难。所以邓颖峰禅师就把他手中的席杖往空中抛掷而去。那么这个席杖呢，就从两军斗战正中的上空飞行而过。邓颖峰禅师他本身呢，也就跟着这个席杖从空中飞行而过。那么这个贼兵跟官兵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一种神异的这一种僧人啊？这样啊，都一看之后呢，就那一种战斗的心呢，那一种战斗的心念就熄灭了。所以这个贼兵呢就投降。那么投降就不用再战斗沙滑了，所以就邓颖峰禅师就解除了他们那一种杀生的这一种苦难啊，所以贼兵就投降了。那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邓颖峰禅师他用这一种神通力跟慈悲力，为了要解除众生杀害的这一种苦难呢，就可以在军政当中往来，就可以在军政当中往来。那啊，为了解除众生的苦难，这样。那这个邓颖峰禅师他显这个神通之后呢，他就进入五台山，那么在金刚库之前，他就倒立啊，四级啊，就入涅槃了。倒立入涅槃。那么他在入涅槃之前，他就问这一些大众师了，就是说我听说有这个卧化啊，有卧着往生的，有坐化。那么他问大众说，有没有立化的？站立往生的。那么那一些大众说有站立往生。他就想说，那有没有倒立往生的？那么那一些大众师就说，没有听说过倒立往生。那这个邓颖峰禅师呢，他为了这个表现这个倒立往生呢，所以他就在金刚窟前倒立而入其面。啊，这是神僧啊，不可思议。所以当一个圣人呢，他如果现神通之后呢，啊，往往都是他们就是准备要入极灭之的时候啊。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屠城瞻临袭难。屠城就是佛屠城，佛屠城他是西域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那么他的智慧非常高，就是诵经数百万言，然后善解文义。那么他在晋怀帝永嘉年间呢，来到洛阳。那么他这佛屠城也是神医生，他也是有功夫的呀。那永嘉年中呢，那么天下大乱，那个石勒，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塞外之族，石勒、石胡，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所以他们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们就以杀戮为威。他们如何建立他们的威风呢？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譬如说到了这个村镇，那么都不论大小男女，通通杀，这样，那么以杀戮来建立他们的这种威势啊。当时也有很多沙门遇害，那这个佛屠城大师他就悯念苍生，他就为了要去阻止这个石勒啊石虎他们这一种杀害众生的这一种恶行，为了要阻止他，所以他就拿着席杖就到 他的军政当中去，到他的军营当中去。那这也是要有神，要有这种勇气，不然去的话也有恐，也唯恐会被杀。那么活图城大师呢，他就到军中当中去劝石勒。那么对这样的人呢，要劝他，他就现神变来为他说活话，现神变为他说活话。那佛图澄大师他有一种功夫，他可以听那个铃声，听铃声就知道这个会有什么事情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石勒呢，就用这个来试试他是不是真的有功夫。那结果试了之后，佛图澄把这个事情的细节什么都把它讲出来，因此石勒就信服他。那么信服之后呢，佛图澄因此就劝谏他说我们为王的人，做一个王，如果要做一个王，应该要德化于天下，对于天下应该要以德来治天下，不能够以杀伐来建立我们的威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石勒啊，因为对大师都已经信服了，所以对他的劝化呢，他就接受了，他就相信接受。因此呢，后来或者会有被杀的，那么十个当中，或者就有八九个就免除这一种被杀的灾难。这就是佛图澄大师以这一种瞻灵说种种事的这一种功夫来劝石勒，那么劝他应该以德治天下，不要杀害那个善良的百姓。所以这就是佛图澄瞻灵习难瞻灵声，那么劝石勒不要杀伐，因此熄灭了种种的杀伐之难。如果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么就可以到军中往来，就如同邓颖峰禅师，如同佛图澄大师，他们就可以在军中往来，为了救度众生。这是善事开遮。那么底下的艺术果报，底下艺术果报说，交善思欢得上品两舌二口报，说让两国呢，煽动他们，交互的煽动他们，让他们彼此不欢喜，那么这样就得到上品两舌二口的果报。那么上品的果报当然就是堕到地狱去啊。那么如果杀戮取利得上品杀道报，如果两国杀戮从中取利的话，这就得上品的杀道报这也是堕到地狱，得上品杀道之报。那么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治，不管是出家众在家众都不应该作为国食，交善两国，让他们互相杀伐都不应该啊。那我们底下再看第十二条，换脉戒。换脉呢，就是这个出家众呢都不应该换脉，都不应该换脉。那么在家众他们如果换脉的话，应该以正当的事业来换脉，不应该换脉良人乃至于换脉棺材这一种有违菩萨慈悲的本怀不应该换脉百姓啊良人，或者换卖棺材这一种事，这跟菩萨慈悲本怀有所违背。所以如果换卖良人棺材等等呢，就换这一条过患。 那佛陀赐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可以啊做不正当的换卖啊，所以叫换卖戒，这是清戒的第十二条。那我们请看看我们的戒本书第318页。318页倒数第四行啊，就自戒的意义。菩萨理应持戒群品，说菩萨呢，作为一个菩萨佛子，照道理呢，应该要慈悲啊，发挥慈悲的本怀，应该要救济群贫，救济所有的众生啊，上品、中品、下品，那所有品类的众生都应该要救济。而乃贩卖人畜，死俱自知。结果还过来贩卖人或者是畜生哦，贩卖人或者是畜生，或者是贩卖死具，死具就是装死人的器具啊。自知呢，自己来赚得种种的利益啊，自己啊赚取资生所需的这一种财物。这样内违持行，这样在内呢，在里面就违背了菩萨慈悲的本行啊啊，就违背菩萨的慈悲恨啊。那么外招讥谤，那么在外面呢，也会招来种种的讥嫌毁谤。啊，就人家就会说，那菩萨佛子不是应该要有慈悲心吗？那他怎么贩卖这个人呢？怎么贩卖这个畜生让人家杀呢？这样怎么可以算是慈悲呢？所以就会招来种种的讥谤、讥嫌、毁谤。所以要知这一条戒，好，就是知这一条戒，那。为的就是发挥菩萨慈悲的菩萨恨，那也避免招来外面的讥谤啊，所以要持这一条戒。我们看看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故贩卖良人、奴婢、六畜、肆意官财、板木成死之具，善不应自作。况叫人做，若故自作，教人做者，犯轻垢罪。啊，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若受过菩萨戒的这个菩萨佛子，那么如何呢？下面故贩卖良人啊，这一故贩卖良人、奴婢、六畜、肆意官财、板木成死之具，这一段呢，就是说不应该菩萨佛子不应该做的。不应该故意贩卖良人、奴婢。那么良贩卖呢，就是说为利哦，卖这个良人依据祖师的解释啊，传奥依据极光啊，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这个良人呢，就是好人家的子女，好人家的子女就称为良人。那奴婢呢？奴婢或者是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奴，男的是奴，女的是婢，或者是把自己家里的奴婢把它卖掉，或者是奴婢的子女。好，或者是奴婢他们也有子女，他们就把它卖掉。那么这个以前的奴婢是很没有地位，就等于是属于就像人家的牛羊一样，那主人要把它卖掉或者就卖掉这样。那么奴婢良人，这个奴婢良人奴婢呢，依照传奥法师他有两种解释，就是一种解释就是良人跟奴婢把它分开啊，或者卖良人卖奴婢，那么或者是把这个良人奴婢呢把它合起来，合为一件事，就是把良人卖给人家做奴婢啊，就贩卖良人奴婢啊，种种。 那么这两种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这是传奥法师的解释。那依据我们的书上合注的解释呢，他说贩卖良人奴婢呢，则有眷属分离之苦啊，就是把良人或者奴婢把他们卖掉，那么就是把他们的眷属分开分离啊，有这一种啊分离的痛苦啊。那或者是卖什么呢？或者是六畜呢，依照贤首国师他引周礼啊，周的礼节说，六畜是哪六畜呢？就是牛、马、钱就是狗，那羊啊，还有石就是猪啊，还有鸡啊，就是牛、马、钱、羊、石、鸡这六种。那么华藏大师啊，就贤首国师他说，照道理说，就通一切的畜生，通一切的畜生都包含在里面啊。因为如果卖这个六畜的话，就为杀害的因缘。那菩萨佛子卖这个一切畜生呢，那作为人家杀害之缘，那也是不应该啊，不应该。那么底下就四义棺材板木成死之具。那么这个四义呢，四义就是在市场当中买卖啊，在市场当中贸易啊。那他买卖做什么买卖呢？他就是卖棺材的生意，卖棺材啊。那这个板木呢，板木或者是这个板木也是装死人的器具了，装死人的器具。那或者有一些人买不起棺材或者比较贵，那或者是就用木板所定成的这个装死人的种种器具。所以所卖的是什么呢？就棺材板木一切的成死之具，装死人的这一些器具，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卖棺材板木这些装死人的器具呢？那么依照我们的解释哈，看合注第一行最底下说，四义棺材板木则必利人之死。说你如果卖这一些棺材啊成死之具的话，那生意人总是以利啊为主哦，他总是要赚钱啊，希望赚。那么他要赚钱，就是希望他的生意好啊。那么做棺材的人希望生意好，这个就是和他的慈悲心就有违背哦，或者他就希望怎么这两天都没有人上门来买这个，都他就或者希望他赶快生意好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希望人家死了，希望人家死，等于是这种意思。所以那么如果说希望人家死这一种心意呢，跟这个菩萨佛子的慈悲心就有所违背了，所以说不应该做这一种生意。不应该做这一种生意。那么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善不应自作，况叫人做。说善且不应该自己做，何况叫人家做。那这个何况叫人家做呢？叫人家做有两种解释。我们看这个合注的解释，就是教人做者或为我做啊，就是教人家来为我做，或令自作，或者叫那个人他自己开这个棺材店的生意，或者是种种不如法的这一种事，那都不应该啊。叫人家做也是犯这一条罪，皆得罪也。不管是叫人家来为自己做，或者是叫别人叫他自己开店来做这个生意，都不应该啊，都要犯这一条罪。这样，那在最后说若自作教人作者，犯轻垢罪，这就是举灰结过 啊，挤出过灰。如果自己做这一种事的话，叫做贩卖良人、贩卖奴婢、贩卖这一些六畜一切畜生，那么卖棺材等等这一些诚实之具的话，不管是你自己做或者是教人家做的话，通通犯这一条轻垢罪，犯这一条罪。那我们底下呢，看下面的解释，就是花淫啊，这就是莲池大师的解释啊，这个解释也很重要，我们看一看。就是说，此自恶心吸受，非曰自观过而不用也。说这一条戒呢，它只是制止用这个恶的心意啊，用不好的心意。比如说你卖棺材，你希望生意好，你就想说，别人赶快有点死，这一种就是恶心。那么这一条戒就是制止这一种恶心来希望生意好来卖这个棺材，是制止这个恶心，并不是说治这个棺材啦、板木啦，哦，不要用，并不是制止不要用啊，不是这个样子。